西元215年呢、啊，曹操带着军队去攻打汉中。
嗯，
这第一个地方啊，就来到了阳平关。阳平关这个地方啊，山路崎岖，山势险恶。
哦，
哎，有时候啊，连路都分辨不清楚。这曹操一到啊，就开始后悔了
啊。
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放这个好好的魏公不干，跑来打仗。”早知道路这么烂，我就不来了。
这曹操怎么听起来好像一个很疲倦的老人家？
哎，别忘了，西元155年出生的曹操，这个时候已经61岁了。
哦，
从前没有直升机，也没有什么 air condition computer， 还有什么通讯的3C 设备。
嗯，
哎呀，一个61岁的老人家，一张老屁股还要在马上面颠颠站站、磨磨蹭蹭。真的是蛮不舒服的啦。
老归老，这个打仗呢对老人并没有什么优待。61岁的曹操，他应该要中的埋伏，应该要被追杀被砍的，通通都省不掉。
当然咯，打起仗来谁还管你那么多啊。
曹操在阳平关的第一仗就中了张鲁的弟弟所设下的埋伏，被杀得惊慌失措，全靠着手下众将的保护才把曹操救回了基地去。曹操一回到基地之后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汉中的地形这么险恶，我们又这么急躁，恐怕打不下来啊。”
可是报告丞相啊，不，报告魏公，
嗯，
你从前是骑兵部队出身，打仗不全靠快攻跟急躁吗？
笨蛋，从前是年轻人，当然可以那么快攻啦。
嗯，
现在老了。现在老人有老人的打法
哦，
我们要使出的就叫做老年痴呆恍惚作战法。
哈哈，什么叫做老年痴呆恍惚作战法？
我们呢就假装像是一个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一样，恍恍惚惚的后退，东绕绕又西绕绕。
哎呦，这样乱绕怎么打仗啊？
这样子敌人的眼中看我们就好像是迷了路一样，敌人的防备啊就会渐渐的松懈。这时候我们再派出快速的骑兵突击部队包抄到敌人的后面去，然后就哇。
哦，原来如此啊。
嗯，
这曹操假装要退兵东绕绕西绕绕的那一天啊，这汉中的大将杨昂果然立刻带着他们汉中的部队前去追赶曹操哦。
嗯，
这曹操的骑兵突袭队啊，就按照老人痴呆仿佛作战法的计谋，偷偷的出动，准备绕到杨昂部队的后面去进行攻击哦。
嗯，
很不巧，那天大家没有看气象报告，
嗯，
没有想到竟然起了大雾。
哇，
在大雾里面，大家恍恍惚惚，弄假成真
啊，
啊，假恍惚变成了真恍惚，所有的人都迷路了。
本来是假装迷路，现在变成真的迷路啊。
这结果啊，杨昂没有追上曹军，
嗯，
这曹操的突袭部队也没有绕到杨昂的后面去，
他们两边在搞什么飞机啊？
这曹军的突袭部队啊，在大雾中根本找不到杨昂的部队，大家只好闷着头越走越快，越快越走，最后啊，竟然来到了一座城墙的前面。
大雾中的城墙，哦，这真是太神秘了。
这突袭队的队长啊，夏侯渊就大喊：“快开门啦，我们迷路了！”这守城的人一听，哎呦，部队回来了，赶快开门。这夏侯渊的部队进城一看，喂，这怎么全部的人穿的衣服都跟我们曹军不一样啊？
他到底跑进哪里去了？
哎呦，你说好不好笑啊？
啊，
这夏侯渊带着这个突袭队乱走，竟然不知不觉走到阳平关里面去了。
跑进去了，这实在是太乌龙了。夏侯渊不费一兵一卒就把这阳平关守门的几个人给绑起来，整个阳平关竟然就这样子被占领下来了。
真是太荒谬了。
还有更荒谬的，就是汉中的大将杨昂，杨昂呢也率领着军队在大雾中晃过来晃过去。
哎呦，
还好杨昂是当地的人，对路啊还比较熟一点。
嗯，
总算最后呢就摸回自己家门口去。杨昂一回到了阳平关的门口，他也大叫说：“开门开门， 我们杨将军回来了。
还有杨将军呐、你现在才回来啊，桌上的菜都凉了。
谁这么怪声怪气的？杨昂把头一抬啊，怎么城上面竟然是夏侯渊站在那里？
你才知道你爷爷站在这里。夏侯渊下令说，来人啦、给我给他乱箭射死。
啊，一时之间呢，所有的箭呢都很准确的射中了杨昂、把杨昂当场就射死在他自己镇守的阳平关的前面。夏侯渊接下来就下令大开城门，曹军冲到了城门外面，把这杨昂在城外的部队杀得落花流水。就这样子，曹操靠着所谓的老年痴呆恍惚作战法，攻下了汉中的第一座城池阳平关。